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老师。这几个月来，我在网络上跟大家分享讲解正文的录音，那也陆续有收到一些赞助，金钱方面的赞助，那也很感谢赞助我的这些弟兄，让我们这个免费分享的计划呢，能够持续下去，可以加会更多人。那也赞助之余呢，也有收到感谢的信函，那我也很谢谢大家给予我鼓励。让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上次余下的正文第六章第五节，最后的第三小节，只为上主及其天国而警醒。那这边呢，它标题是这么下哈，为上主而警醒啊。但是大概我把这一小节哈，把它读了十来次之后，突然发现说，它的内文的重点啊，其实是要为小我而警醒啊，因为。你知道说奇迹课程它的基本理论，我们之所以体验不到上主啊，体验不到灵性，其实就是因为小我在那边挡路了。那你把这个路挡啊，把路障移开之后呢，你自然而然就能够忆起你的灵性、你的本质。因此，事实上我们是对为小我而警醒啊，就是说去保持觉知啊，时时在生活中保持觉知。那觉知什么呢？也就是我们的动机啦，好，起心动念的部分。好，那这边的警醒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里面有些恐惧的感觉，好，但这不是他所要给你的感觉。那有些人对奇迹课程这样子的修法，好，会有批评，好，他们觉得说，哇，整天都在那里觉察小我，好，甚至是挖掘小我，好，很累，对不对？好，那但事实上，他这个警醒呢？它英文 vigilant， 那 vigil 呢，其实就是守夜的意思，啊，就是以前它可能为了预防外敌入侵有这个城池嘛，那在城门就需要有守夜。那守夜其实它的意思就是时时呢为小我保持觉知，啊，但是保持觉知并不是带有一种恐惧，啊，就像这个古代这个儒家的一些这个圣人吧，啊，就说这个。君子慎其独啊，哦，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哦，那其实修行并不是带着恐惧去修行的，哦，因为我们要化解的是恐惧啊。那我们如果带着恐惧，如何又去化解恐惧呢？哦，因此并不是带着一种好像洁癖或者未道人士的那种感觉，哦，去保持警醒，而只是很单纯的保持觉知。那经验到小我之后，哦，就是你觉知到小我之后呢，再发愿心去宽恕它就是了。好，这是一个很单纯的学习。让我们从第一段来看哈，第三句，他说凡是与光明一致的圣灵会为你妥善保存，至于只有一部分与此光明相符的，他也会接受，但是予以净化；而与此完全背道而驰的，他就拒绝接受。当然，与此背道而驰，就是指小我的思维啦。好，那圣灵就会拒绝接受，拒绝认同。那比较有问题的，大概是中间这个第四句哈。什么叫做只有一部分呢？与圣灵的思维相符的。好，那我们就试着举例说明看看哈。譬如说，以分享哈，其实很多人即使学了奇迹课程，都还不是很清楚，他所讲的分享到底指的是什么哈？因为他讲的分享严格定义其实是完全指心灵的层次，我们前面有讲过物质的层次其实是不能够分享的。那当然当我们最开始完全是小我的时候，我们可能很自私，一点东西都不要分享，食物金钱什么都不要分享。那或许后来我们打开了一些，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愿意捐献，捐这个善款出去。那虽然说这个也还没有完全达到奇迹课程所说的分享的层次，但是它已经至少有一部分了，有一部分我们开始在打开我们的心灵，愿意推恩出去。那这个时候圣灵会介入进来，然后再，也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跟他学习的话，圣灵会进来，然后再告诉，就是说再教你更多，让你知道说课程所说的分享完全是指心灵的层次，所以它一定是就着宽恕、就着爱去讲的，而不是指物质的层次。 那我们其实大部分的人都是在从这个第三句好过渡到第四句这个过程中，然后再过渡到第五句好所说的，应该说从第五句好过渡到第四句，然后再到第三句好，就是直到我们的念头完全为圣灵修正过来，与他保持一致为止。那下面第七句呢？他说，圣灵所拒绝的小我会接受下来，因为他们对你生命真相的看法有根本的分歧。事实上，他们对每一件事的看法都是各说各话。好，也就是说，圣灵跟小我是两套完全相反的思维。这个我们此前有跟大家提过。那这边他所说对你的生命真相，这个生命真相呢，它原文是 "what you are"， 也就是说你是什么。好，这样应该比较白话，也就是说，圣灵跟小我呢，这两套思维对于你是什么的看法有很根本的不同。好，圣灵看你知道你是属于心灵的，你是属灵的，你是圆满无缺的灵性。但小我呢？好，第九句，小我在这个关键问题的信念末中一世，然后会激起种种不同的情绪反应。这就是我们此前在录音里面跟大家分享，小我其实是一直处在 identity crisis， 就是认同危机里面。他其实永远搞不清楚自己是谁啦。今天被人家称赞的时候，就觉得自信心上升；然后明天被批评的时候，就觉得很自卑。好，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到底应该是看好自己，还是看衰自己。好，那小我就花了一辈子的时间在找他的自我，但是总是找不到。毕竟它是幻象嘛，所以它反复变化无常。那跟这相反的就是圣灵，第十句，圣灵在这世上绝不会反复无常，它是确信不疑的。好，不管你曾经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不管你觉得自己是多么的罪大恶极，圣灵看你都是纯洁无罪，而且完美无缺的，而且绝对不会改变。下面第二段，他说圣灵从不教你去判断别人，因为他不愿见你教错了别人而误导自己。这边呢，后半句的翻译我建议大家可以小修一下，把它修成因为他不愿见你教导错误而误导自己。那什么是教导错误呢？错误一定就指小我了。那其实个人讲的教导是活出的意思，所以后半句其实就是讲说他不要你活出小我。那前面所讲的判断，一般来说，奇异课里面你看到判断这两个字，基本上是指小我的部分，但是偶尔呢，你也会在它里面看到，像是同一段的第三句，圣灵在思想者的心中却有判断的作用，那纯是为了帮他整合心灵。有时候他会讲圣灵的判断，那譬如说这个正文的12章第1节，就是讲圣灵的判断。那圣灵的判断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啦，就是跟小我的判断完全相反就是啦。那我们此前就刚刚不是才讲过嘛，就是圣灵看你是看你的实相，看你的灵性。所以你看他说圣灵的判断是纯粹为了帮我们整合心灵，也就是让我们的心灵能够回到一体性里面去。那使我们的心灵能够不再靠小我的判断去看这个世界。好，那接着我们来看下面的第四段。第四段呢，他又回顾了这三小节所提到的三个步骤啊。那第一步呢，就是在第一小节他讲到的，若要拥有，就把一切都给予分享出去啊。那他前面曾经有解释到说，这一步可能会使冲突更为增加啊，而不是一开始就能够让你的心灵回归平安。那第二步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冲突，就你会发现说，因为圣灵的思维跟我们原本小我的思维实在是天差地别，每一个方面每一件事上都是相反的。因此即使他是像奇迹课程这么的温和去跟你讲，完全没有任何攻击啊、批评啊、暴力倾向，但是我们仍然会觉得有相当一阵子会活得很冲突的那种感觉。第二步是讲说，如果你想要平安的话，就教人平安，以学得平安。那这边第三步呢，就是本小节的这个标题，只为上主及天国而警醒。 他说呢，这一步是要你严防冲突升起哈。冲突其实就是指小我啦，好，严防小我的意思。那我就是在讲解标题的时候有谈到哈，就是说他所谓警醒，并不是带有恐惧意味啦，那只是因为说这一节他有些翻译文字哈，可能会让你觉得好像战战兢兢那种感觉哈。但我想这不是他要带给你的感觉。那他这边这个严防哈，如果你参考他原文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时时保持觉知的意思啦。好，就是时时对小我保持觉知。那你觉知到的时候，不是去打压他，也不是给自己定罪，好，而是说再度的去宽恕自己，好，再度去宽恕小我。接下来他说，要以护卫小我的警觉来防范小我。诶，这句话其实挺有意思的，因为呢，我们其实久来跟小我生活在一起，我们并不太觉得我们有怎么样去保护它，好，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就是说做一些觉察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是很努力的在保护我们的小我，好，我们其实对于真正活在完全没有任何冲突跟恐惧那种平安里面，好，是很不习惯的，好，那通常我们只要够到一丢丢那种平安，我们就很容易呢再冲回来，冲回小我的怀抱。所以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这里酸那里痛啊，有时候生个病啊，有时候跟人家吵个架啊，有时候投资失利啊，其实我们就是透过这些事情一再在我们的心灵里面在培植这些恐惧啊、愤怒，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护卫小我，但是我们自己没有感觉。我们以为是小我在攻击我们，实际上是我们把小我抓过来哈。我们要好好去保护它。这个部分其实我很期待可以在课堂中哈，跟大家做更深的一个讨论跟觉察哈。就是我们透过自己的很实际的觉察，去看看我们是如何在保护小我哈。那我们保护小我是非常周到哈，就是非常警醒哈。那他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这种警醒呢，转过来去防范小我，也就是说我们为小我保持警醒，然后呢把我们的心念转向圣灵。好，就像这个第四句所说的，警醒是你的首要任务，因为当你没有觉察到小我的时候，你也无法去宽恕它，无法去化解它。好，所以你要去觉察到它，这一定是宽恕里面的第一步，首要步骤，不仅是首要任务，而其实也是首要的步骤。第五句，他直言不讳，不容例外，虽然他也不否认人们一定会为这些例外找借口。好，那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在课程里面看到，他时不时就会提醒我们，就是不要为小我的愤怒，为他的恐惧去找借口。那找借口其实很容易啦，比如说你会说，哎呀，这个我有三个小孩要养啊，那你叫我不要为金钱恐惧担心，不要有匮乏感，这怎么可能呢？那或者说，那个人明明就是这么的不讲理，我从来也没惹他，是他的先来惹我，那我怎么可能不愤怒？就种种像这样子的说法，最后你终究会发现说，他们只是小我想要拖延时间的一个借口而已。接下来第九句，他说圣灵的教法要从你该选择什么开始，最后教你看出根本没有选择的必要。好，那但你该选择什么，也就是在小我跟圣灵之间重新的选择圣灵的思维。这是当我们在幻象世界的时候呢，圣灵起的作用，就是教我们去看到我们正确的选择是什么。如果你想要平安的话，想要活出喜乐的话，你真正正确的选择是什么。然后当你选择了圣灵的思维之后呢，他才能进一步教你看出根本没有选择的必要。因为就实相的角度来看，就只有一元，在一里面是没有什么好选的。好，这就是伊山巴克所说的，天堂是你必然的选择。所以才会接到下面的第十句，他便如此将你的心灵从选择的层次提升至 天国的创造的层次，而这个天国的层次就是创造推恩分享爱，里面就没有选择的必要，因为是在一元的层次。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五段，第五段的第八句哈，他说呢，他预备你心灵的途径，就是把所有转译为所事的境界。那这边的所有基本上指的是占有，就是说我们在小我的思维里面一个很核心的特质。那转译为所事，所谓所事就是去认清说你跟所有的弟兄都是一体生命，你们都是一体的。那这样的话就当然就没有什么好占有啊，因为他本来就是你，你就是他，那这有什么好占有呢？那我就看到这句话，我就回忆起说，诶，我前两年都有到欧洲自助旅行的经验，那欧洲其实对我来说最吸引我的东西，除了它的一些自然美景之外，就是博物馆。那博物馆里面大量的这些画作，画得非常的这个精美，而且惟妙惟肖，那这个艺术的表现非常的细致，深刻，是很吸引我。那不管是去俄罗斯啊，去德国啊，去荷兰，都让我大开眼界。那事实上当你在看那一幅非常美丽的油画的时候，不知不觉你好像就融入进去，就是你是这么的欣赏它，以至于你几乎跟它融为一体。那当你融入它的时候，深深的在吸收它的那个美的时候呢，其实你根本就忘却了要去占有它，那你就很难再回过头来去想象说，哇，这个画是多么的昂贵啊，然后这镶金镀银啊，然后在这个拍卖会上面是怎么样的去拍卖，这个杀的这样子你死我活，你不会去想到那些。那相反的，当你想到的是那些东西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没，就是你根本就不是处在能够去欣赏这幅画的那个心境里面。接着那下面的第六段，第六段他说呢，首先你学到拥有是靠给予而不是靠争取。好，这就是那个第一课嘛，这一节的那个第一小节。好，那这个是提升到心灵的层次。那其次你学到你教什么就会学到什么。好，这就是第二课，这一节的第二小节。那我们有解释说这个教是活出的意思。好，那事实上你教什么这个教其实也有给予的意思嘛，对吧？因为这个教好像就是有一种给出去，所以因为它这个教呢还对应到上面那一行的那个给予，其实同样的观念。下面呢第七段，第七段呢他说第三步其实是保护你心灵的一种方式，帮助你只跟存在轴心来认同。那轴心是上主为自己设立的祭坛，那这边这个祭坛跟轴心看起来应该指的是我们的心灵啦。好，那他说祭坛是那些信念，因为我们心灵里面有东西就是信念的，但上主跟他的造化是超乎信念的，好，因为他们超乎疑问的层次。他这么讲是因为信念本身呢就是不确定的。那什么是确定的呢？真知、真理、知道，这些是确定的。信念本身不是确定的，因为你可以一下子相信这个，一下子又改信那个嘛。好，你可以相信基督教，你也可以改信回教。好，所以它只要是还在信念的层次都是不确定性的。那当然我们现在的都还是处在信念的层次啊，直到我们真正回归到就是上主的国度里面呢，我们才完全抛开信念的层次，那就是其一个人所说的真知的层次，好，那个 knowledge。 接着我们往下看到第八段，好，第八段第二句，现在你必须在心中警醒的护守这个个体性，因为只要这个一体性，因为只要一有疑惑侵入，你便再也意识不到它的圆满无缺。那这里其实是在我们学习奇迹课程的过程，一定会常常有疑惑啦，甚至我们会想要跟圣灵去争辩他讲的东西到底对不对。那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嘛，就是我们最初在学习宽恕的时候，事事都宽恕，难免就有一种人善被人欺，马善有人骑的这种感觉出来。那一旦我们有这种 对宽恕有不信任哈，有疑惑的时候，那个恐惧就起来，然后那恐惧起来的时候，这个一体性就丧失了。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培养对圣灵的思维、对宽恕的思维的那种信任、信心的缘故了。接着第三句哦，他说：“天国的圆满不是靠你的认知而存在的。”这边认知呢，如果按照原文，应该修成知见哈。好，就是说，圆满不是靠你的想法而存在，可是你对圆满性的觉知却需要依赖这样的一种知见。需要被保护的是你的觉知，因为实存本身是凛然不可侵犯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意识到天国它仍然是存在的。那我们现在所谓回归，就是重新的去忆起，重新去觉知，重新的去意识到我们本身的完满性。下面的第九句对本节是一个很好的总结。他说：“你的警醒不是为了保护真理，而是为了抵制幻觉的侵入，也就是为了要抵制小我的入侵啦。”哈，那真理本身是不必保护的。最后的第九段哈，他说：“真相之内没有任何幻象，它只能存于天国之中。天国之外的一切都是幻象。”这边他把实相跟幻象划分得非常的干净清楚。那我们此前讲过，这是奇迹课程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也是它跟很多的宗教，包括新时代的思维，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十段。第十段的第四句呢，他说：“在你明白一切努力原属多余之前，警醒确实是相当耗费心神的。”好，那什么叫做明白一切努力原属多余？这就是已经回归到实相的境界，但我们就不需要任何努力了，因为没有任何事需要你去做。那心灵的推恩、爱的创造，完全是非常喜悦、非常自然、完全不费任何力气的。那但是警醒它是需要耗费心神的，因为这是跟我们原本小我的习气是相反的。好，所以我们要为小我常常去保持觉知，至少有相当一阵子你可能会觉得有点疲惫。好，就像第六句所说的，此刻你也需要卯尽全力才有办法去抵制得了它。那当然这个呢，可能就会跟我们对修行的一些想法或许有所抵触啦。那你也可能在新时代的或者说奇迹课程的圈子里面听到一种观点，认为说修行是不能太用力的，是不应该用力的，因为你会变得很紧张，然后给自己套了很多的这个枷锁在身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想要在实体课上面来进一步去扩清，就是这边所说的努力到底是什么意思？好，那怎么样能够让努力呢？再进一步，好，进到那个多余，好，就是不费吹灰之力的那个境界里面去。好，我们期待跟大家相会，一起来做讨论。